这里是农业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8月17号，公元2007年9月2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布什总统将出席达赖喇嘛颁奖典礼；荷兰女士展开跨国万里徒步游行活动，声援西藏；中共家想控制西藏安都下河县民众；流亡藏人举行烛光游行，纪念拉萨九二七抗暴日；了解西藏问题，印度记者团访问达兰萨拉。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总统布什将出席达赖喇嘛颁奖典礼，下面请听国门家的报道。
美国总统布什决定将参加国会授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最高荣誉国会禁止勋章颁奖典礼。根据英国 BBC 消息，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于昨天星期四透露，美国总统布什下月将参加美国国会向达赖喇嘛颁发禁止勋章的颁奖典礼仪式。美国国会在去年通过法案，授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国会最高荣誉禁止勋章。授勋仪式将于下月17号在华盛顿国会山庄举行。对此，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表声明指出，总统布什将成为首位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共同出席公开活动的美国在任总统。布什此前在白宫多次以私人身份会晤达赖喇嘛。声明指出，布什总统于本月初在澳大利亚悉尼参加亚太经合高峰会时，曾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了将参加国会向达赖喇嘛颁发禁止勋章典礼仪式的有关决定。下月17号，美国国会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颁发国会最高荣誉禁止勋章后，居住在美国的流亡藏人和上千名美国民众将在国会山庄西操场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这也将成为200多年来在美国国会山庄西操场上为颁发国会禁止勋章举行的首次庆祝活动。达赖喇嘛驻美国特使加日罗朱坚曾表示，美国国会向达赖喇嘛颁发最高荣誉禁止勋章，主要是为了表扬和认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促进全球和平与宗教和谐所做的贡献。主持达赖喇嘛颁奖典礼的美国国会议员南希·佩洛西表示，达赖喇嘛是全球上万名民众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仁慈与和平非暴力理念不仅对西藏人民有益，而且对全球民众有益，因此他认为美国政府将继续支持西藏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国际上普遍受到尊重，但中国政府始终对他的国际活动持反对态度，对任何国家邀请达赖喇嘛访问或安排领导人会晤都提出抗议。同样，在去年美国国会投票决定授予达赖喇嘛国会禁止勋章时，中国政府已经提出过抗议。美国国会禁止勋章是美国最高荣誉奖章，历史上第一位勋章获得者是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之后还颁给了科学发明家爱迪生、二战期间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教宗保罗二世和英国前任首相布莱尔等国际知名人士。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为西藏的自由事业，荷兰声援西藏女士比利特·大斯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展开为期一年、行程万里的跨国徒步声援西藏活动。比利特·大斯于上月8号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这一日子开始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启程，正式进行徒步声援活动。他将跨越亚洲、欧洲等18个国家，全程10000公里，将在明年8月8号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这一天结束。近期，他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接受《捷克邮报》采访时表示，他并不想卷入政治，而展开这次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对西藏有所了解，引起更多的注意，能够认识到西藏缺乏自由的情况。他接着表示，由于他所展开的活动是和平活动，因此也会得到藏人的认同。 他在采访中还表示，他曾于2005年经印度尼泊尔去过西藏，在西藏期间发现缺乏自由，藏人在不同的省份间的往来也有困难，从此自己下定决心为西藏的自由事业做些工作。捷克邮报还指出，尽管他的脚底已经起泡，走路带来困难，但他在采访中还表示，所到之处他的活动受到了民众的极大支持和关注，因此他感到非常的鼓舞和高兴，也希望他在一年活动途中能够捐款到10万欧元，并将所得到的捐款除了在活动途中的开支，其余的将捐献给西藏的慈善事业。在这次徒步游说活动当中，他每周用6天的时间，每天走35公里的路程，目前已经走完了1000公里的路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5月12点，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节目。中共加强控制西藏安都夏河县民众，详细情况请听国门家的报道。
本月6号，西藏安都甘南州夏河县尼玛乡中学和派出所的围墙上发现，西藏独立和支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要求北京政府给予西藏政治自治的标语后，中共公安在夏河县展开了大规模抓捕行动，并拘捕了7名西藏中学生，其中1名学生因遭受中共公安的毒打，导致身体状况极度恶化，所以当局已经被迫释放了这名学生。但是到今天，仍然有6名西藏中学生被关押在夏河县看守所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吉林藏人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这些被拘捕的西藏中学生因之前在教师黑板和日记本以及在尼玛乡中学和当地派出所围墙上用红色染料书写西藏独立，支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达赖喇嘛万岁，要求北京政府给予西藏政治自治等标语而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消息人士表示，被拘捕的7名西藏中学生分别是西藏安朵夏河县雅利吉村和尼玛龙村以及瓦坑村的德古扎谢、顿珠、焦巴杰、丹珍杰、拉木彩丹、玩马杰以及12岁的卓马杰。消息人士最后强调，当局在审问这些西藏学生时，以恐吓手段要求他们揭发幕后肇事者。夏河县当局在民众间还展开了各种宣传活动，要求民众与当局合作揭发西藏独立人士。另外，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也在近期发表新闻声明，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本月初拘捕的西藏甘南州夏河县尼玛乡7名西藏中学生的同时，呼吁联合国儿童权利基金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保护这些西藏学生的人身安全。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纳萨拉的流亡藏人于昨天晚上举行烛光游行活动，纪念1987年9月27号为西藏国家和民族事业在首都拉萨爆发的大型抗议中国政府的示威游行活动。几百人达纳萨拉僧俗民众于昨天晚上手持西藏国旗和点燃的蜡烛，从麦罗岗基车站走到了大城经院进行和平示威。示威者最后走到大城经院进行集会。西藏县政治犯组织93运动主席阿旺维巴代表组织烛光游行活动的达兰萨拉地方西藏青年会和西藏县政治犯组织93运动向民众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今天是1987年9月27号三大寺僧人为首的西藏人民为西藏国家和民族事业在首都拉萨爆发大型的示威抗议活动20周年的日子，从此在西藏山区各地相继发生了悬挂西藏国旗、高喊西藏独立等为西藏国家和民族事业展开的各种大型活动。但是中国政府采取暴力屠杀措施而 丧生了许多西藏男女英雄。今天我们纪念这一日子，目的也就是我们要缅怀在这20年里为西藏的自由事业不顾一切地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烈士。他在讲话中还指出，中国当局自从1987年拉萨爆发西藏独立运动以来，对西藏政策上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相继开展了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等各种活动，对稍有民族意识的民族精英一律采取打压措施。他还强调，西藏民族和国家的斗争重任落到了西藏年轻一代，因此青年一代一定要加强自身的学习和锻炼，肩负起历史赋予自己的重任。欢迎继续收听由 NOE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了解西藏问题，印度记者团访问达朗萨拉，详细情况请听国宾家的报道。
为了进一步了解流亡藏人的处境和西藏问题的正式情况，共计12人组成的印度记者团从今天星期五开始对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朗萨拉展开了访问。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藏联络办公室的组织下，印度各主流媒体的共计12名记者与今天28号开始对达朗萨拉展开了为期3天的访问。这也是印藏联络办公室每年邀请印度记者团访问达朗萨拉计划的一部分。印度记者团在这次访问期间将会晤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荣布切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伽玛群佩、西藏流亡政府宣传部秘书长图坦桑佩、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秘书长达波索诺诺布。届时达波索诺诺布向印度记者团介绍西藏的正式状况和藏中回谈所取得的进展。印度记者团还计划同达朗萨拉地方印度记者和西藏新闻界工作人员就有关西藏问题上举行研讨会，并将参观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站和西藏儿童村等各部门和机构。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国宾家向你介绍的拉萨自由撰稿人博扎瓦的评论文《境内藏人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
重新审视西藏新农村建设工程，保护人民自主生活的权利。国家突如巨资展开的西藏新农村建设工程依然洋桥动工，从常理上看，别人花钱帮你盖房子实在是乐见开花的喜事，但这种类似于千篇一律的公社化的集体住宅建设工程而言，暂且不论对群众是否有着实际的经济利益，单从运动本身的事实来看，将所有农牧民的房屋集中到类似公路旁的做法，是否意味着在侵犯公民的生活自主权方面时存在着巨大的法律和道德疑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不单单取决于是否集中居住在公路附近或者居住在同一格调的房屋内，如果连最基本的生活居住自主权都被剥夺，即便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也有丧失民心的可能性。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体现在无数抽象的单一个体组成的一个大的整体上，而不是用于展现在电视新闻节目中的一排排拔地而建的新式农村景象。如果这样能正得为广大农牧民带来经济效益和文化的发展，为何不在高速公路旁大搞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经济公路化运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个强大的经济帝国，相信从事经济学领域研究工作的人员数量不少于拉萨市的人口。
以上听到的是由国宾家为您介绍的博扎瓦的评论文《境内藏人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